你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购潮生活》，我是小伟。好，今天我们的节目线上呢，继续邀请到美国南加州大学 UNC 的大学生。我们先请他介绍一下自己好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目前在 UNC 读大三，然后我是双专业，然后我是社会经济学主修和亚洲研究双专业。
欢迎 Jack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聊天啊。那 Jack， 你是大三的学生。听说你在这个年纪算是面试或是实习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同学咯，是吗？
对，我经历过不少的面试，还有找过不少的实习。
哎，这种跃跃欲试，我想问 Jack， 是你在可能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被自己设定了一个小小的，我们所谓有点小野心的一种目标吗？还是说进了大学以后你发现作为一个国际学生，你原来发现竞争比你想象中要惨烈很多，才因此做了一些在部署上面的改变呢？
可能我上大学之前，我并没有去设置一个什么样高远的目标，包括我的父母也没有同样设置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你一定要进到哪个行业，具体你要做什么事情，以后没有给我设立这样的标准。包括我进入到 USC 之后，我其实更多的进入到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你建立到这么不同的I call it English 叫 inclusive environment， 就是多元化的一种环境。然后你遇到了这些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然后包括我现在在之前我跟小伟也聊到，我在中文课上我学了这种商业中文课，还有包括今年我修的一节叫 Web and News Chinese， 就是网络还有网上信息这种中文课，我其实了解到了更多人关于这种求职啊，包括自己创业这种很多元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不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标准，就是说我要到这样程度，我要到哪个具体的行业公司做哪样的事情，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就包括上高中之前有一部分想法，然后进入大学有更多的想法，然后一步一步完善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这种求职还有这种面试包括申请的这种经历串联起来，然后其实现在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特别同意啊，因为大学呢四年或以上，它的这个跨度呢对于一个世界的变化来说它是非常的大的。我自己过来的经验就是，你在可能进入大学之前所谓设立的一些目标，哪怕是很具体想要达成的一些成绩，往往在可能两年三年，那到你毕业四年或四年之后的外面的世界都可能超出你预期的这种变化，所以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但 Jack 还是幸运的哦。那幸运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的这个感觉对自我的这种计划的弹性我觉得还是蛮高的。我现在应该要先恭喜你吗？作为一个大三的美国在读的学生，那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公司的这个机会，这个是对于你们现在比如你们在南加州大学，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吗？要老实告诉我哈，你不要谦虚。
没有没有，是的是的，确实我也挺骄傲的。对，
很棒。
我这是应该是对，这是我的其实是第四次工作的实习了。我从大一开始就包括暑假包括平常有做一些实习上面的工作，我就是多方面的探索自己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的兴趣。就我前三段其实做的是关于投资还有银行方面的事情，这次是进到一个生物制药公司，然后去做一些我的岗位就其实叫定价盈利策略，其实做的还是财务包括 finance 金融相关的事情，然后其实更多元了一些，相对来说就是进入到这个健康医疗这种行业去真正做一些关于这种具体项目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挺激动。
这个是被推荐的还是你就是在茫茫的这个商业机会里面去自己找到的？
是这样，我之前的目标其实一直说我要找一些，比如说我是学经济学的嘛，然后我就想找一些关于投资包括投行包括一些 金融企业相关的工作。然后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学长，然后他这个我这个学长，他的爸爸是，一个投资银行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叫 MD 叫 Manager Director， 就是已经做到投资银行最高等级的一个头头了。然后他推荐我，也不能说推荐我吧，就说鼓励我去朝多元化的一个求职申请，就是你不要局限于你要做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眼光去，比如说其他公司有其他这样的机会，比如说他就提到了他之前在暑假这个公司，然后建议我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去试一试，其实我也算是推荐吧，这应该不算自己去盲目的去申请，其实我是听过他介绍这个故事，包括他讲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包括他家里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我去申请这个公司去试一试。对，
那你自己当时有小小挣扎过吗？因为很多一些念大学，尤其是念自己喜欢专业的一些大学生，他都有这种纠结点，我特别希望能够学以致用，我特别希望我的理想能够变成我的职业，可是他给你的这个建议，我不相信你没有一点点的挣扎，不是碍于长辈啊，也不是碍于说啊，我前面也面试过这么多，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跟机会，才做一些妥协。你中间你自己怎么跟自己去挣扎的？
我其实没有这方面挣扎，我是个非常就是拥抱多元可能性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之前的三段实习其实都跟投资银行有关。你要说继续去做投资银行，其实也可以。你要说去拥抱别的可能性，我当然去和非常非常乐意去接受的，尤其是他这个我现在的公司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司，也是在生物制药领域很领先的一个公司。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哇哦，生物制药看起来就是可能是跨领域，可是又跟你的修读的专业有很多的关系。你要去做这个面试，虽然说是得到了好朋友家中长辈的一个推荐或是一些建议，那机会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那你为了这个面试，你自己有做什么准备吗？
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首先，我这个面试是这样子，他，就这个公司而言，他第一轮我其实应聘的不是我现在这个岗位，我应聘的是叫 finance strategy， 叫财务策略岗，然后去面试这个岗位，然后后来被这岗位的人推荐去我现在做的这个岗位。其实中间有跨度了，一共经历了三轮面试，两轮一般的 HR 和HR manager director 这种人面试我，然后后面是相当于一个 survey day， 就是很多人加在一起会聊一些很多很多就是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会问到你，包括那个行为面试，包括很具体的这种技术面试都会问到你，所以包括最后一天的时候，就经历了前前后后三轮。
那在每一轮的面试，比如说第一轮好了，那你自己当时是到了公司里面去面试，还是在这个网上的面试？
现在都是在网上去进行这种面试的，现在很少说我要面试某一个公司就必须得去到某一个公司的实地去，现在很少了。基本上都是在网上，包括其实投行，就相对来投行来说，投行发第一轮面试的时候都是预录制面试，就是你要录一个一分钟的短视频，你要自我介绍，去回答相应的问题，去做一些这样的，就投行这个领域的而言，不包括我现在说的这个。
哦，那他有问到你一些关于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还是说他知道你读的专业，他是就你专业提出的一些专业性问题？
倒没有，他主要问的是，其实问的是我，比如说，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healthcare， 就 biotech company， 就是为什么选择生物制药还有健康领域，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你为什么？我就其实说了我学长，包括他鼓励我的一些事情，就是很如实的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吧，可以说这么说。
那你面试完之后的感觉，你是觉得跟你的预期相符合吗？
这个公司相对来说是我面试过的比较轻松的公司，因为我感觉他们的人都很好很热情，尤其在我面试的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生物公司这个领导说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至第16年还是第17年了，然后是已经在公司待了很久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给我讲说 公司有很大的游泳池，还有很大，还有非常多的健身房。因为这个公司是在 LA 旁边嘛，他自己公司建立了一个小镇，这整个镇都是相当于这个公司建立了一个小镇这样子，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差不多有30多栋楼。然后就说公司有非常大的游泳池和健身房，然后欢迎我去看一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非常亲切吧，就也是我比较面试中过程很轻松的公司之一。但是也有很不轻松的，有很感觉到很难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经历也有。
那我就想听了，比较让你觉得哎有一点难接受的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具体是哪一个环节？
对，我面试过，其实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之前包括面试这种投资银行领域的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压力，还有包括你像投行有一种非常非常独有的测试叫Brain Teaser， 中文叫脑筋急转弯测试，他就会问你非常比较困难比较难以去现场答出来的那种逻辑数学题，然后就是面试过程中会问到你，然后你就现场做出反应，现场去告诉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怎么样去好好解决。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之前面试了一家公司，然后这也是投资银行里面的PE，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去我具体的问题就不说了吧。然后他是问了我一道统计学的问题，然后问这个人去走一个方格，然后需要那种可能性，其实用到了非常难的一个统计学公式。然后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当场就是反应不过来的。对，所以这公司相对来说，我现在去的公司相对来说面试不是没有之前说的那么困难，但是我也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国际学生，然后英语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在每次面试这个公司的时候，我都会在网上去查找他们相应会问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自己去提前建立一个，我去写一个 Word， 把他们可能遇到的比如说行为面试的问题我就简单的列下来，然后看自己怎么去答，写几个要点这样子。我每一次都会做，不同的公司我会做不同的 Word， 现在差不多已经做了有好几十几个 Word 了，就是我包括面试这些我总结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些问题。有时候我比如说我总结的很好，就是我在真正面试的情况下遇到了我之前总结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标出来去写上一个具体的，比如 highlight 一下，然后很有意思。包括在整个这种过程中，包括这种积累，我觉得对我这种个人包括面试的一个发挥，包括之后求职路上的一个总结经验嘛，去提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对，这也是我想告诉如果收听 AM1300 的一个学生或者是家长，就一定要总结自己的包括面试中成功还有失败的教训。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好，今天我们的节目线上呢，继续邀请到美国南加州大学 USC 的大学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目前在 USC 读大三，然后我是双专业，然后我是社会经济学主修和亚洲研究双专业。
Jack， 你是一个很会准备的人呢，因为我觉得所谓的会准备啊，不是说你要任何的投机取巧，而是你真的要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做出让自己可能在面试过程当中尽可能能表现稳定，或是让自己尽量能够符合啊对方的一些要求的一些表现的准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那可是还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没有办法准备到的问题，比如你之前说到那个统计学的问题，那当场就是怎么样？那就是冷场，或者说我就把它过了这个问题就不回答了。
不，一定不能让这个面试冷场。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也尽量，比如说他问你这个统计学问题，你当场无法反应答案，就自己想一个怎么去适合解决，就是把你想法也要具体说出来，就 how to approach this question， 就这个问题就已经这么给到你了，你不能说你在当场 包括我也之前也比如说你听不清这个面试官说什么，你回答 what 不礼貌的，一定要说很礼貌的，请你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或者说请你再怎么样，给我一点点时间，然后让我去有所反应，就是一定不能让这个面试冷场，冷场基本上意味着你就基本上这个面试就凉了。所以
哦，这个也是很好的经验哦，因为可能现在的面试呢也就跟很多以往，我们说因为外面的世界发展变化太快了，现在公司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当然学生现在可能可以准备的或者说他自己的条件都跟以前都不一样。那面试现在你进入到这个作为实习的这家公司了，你刚刚有提到啊，他会跟你预期你要申请的那个部门跟职位是不一样的，他中间有跟你做一些解释，或者说他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你更适合，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他提到了，因为这种 finance and strategy 这个部门，他需要有会计学还有相关的金融类的基础知识，他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这个部门，但他推荐我去另外一个我适合的部门，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样子。
哦，那像这种你要开始实习，他已经会给你一些比如你要去学习的一些新的东西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的实习是六月份开始，然后在之前我是进入不到他这个公司的系统，他现在已经给我这种包括公司的邮箱啊，包括公司账号其实都有，但是上面是没有东西的，之后真正实习开始才能看到具体的东西，包括我跟我的现在的导师也有沟通，然后他说他是具体的实习的时间表都还没有制定出来，然后之后差不多下一周就会给我一个具体的叫 schedule， 一个具体的安排，比如说你哪周去需要去公司，哪周你在网上做一些东西就可以了。这样子。
那可以具体说一说你现在最后要去实习的这个部门它是干什么的呢？
我最后实习的部门叫定价营策略，就是这个岗位，就其实是做一些比如说跟供应商谈啊，包括去看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药品啊，包括具体的一些产品的这种覆盖率，还有解决一下这个药品的定价方面的问题，具体是干这样的事情。
那你对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实习有没有一些小目标，比如说我能够让这个价钱能够降下来就是例如这种不能说小目标吧，我觉得应该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个想实现的东西吧。
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如果你能亲自去把这个比如说具体它某一个药品真正打下来，真正去做这件事情，那是非常好，但我觉得我一个实习生的身份我做不到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在最后一周，这是我明确知道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周的时候有一个 financial case competition， 叫金融项目的一个比赛吧，就是给你相对应的案例，你去分析它这种案例，然后最后一周会有这样比赛。我是希望我在这种实习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包括平常的项目我可以做的比较好，然后在最后一周的比赛我也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哇，那个比赛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像是末位淘汰的感觉，是决定你的去留的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吗？
具体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实习。对，但是我希望我能做得很好吧。
可是这个听起来就有那种味道，它可能既解决了有可能自己在这个主管部门的角度的取舍的一种尴尬，那最好了，我们可以量化的东西我们就用量化来做一个主要的参考，那不管谁去谁留，这我自己在想哈。那当然有可能也会是作为你们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们究竟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还是在白白的在混日子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像你过往的一些实习去找的这种经历里面，你觉得跟你之前的各种尝试失败遇到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可能在过程里面学到的东西才会变成你今天有机会能够成功，我们不说那个推荐的机会或是人脉的一些积累，就从你自己的层面过往能够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一些可能要准备进入大学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他是不是要从那个大一就要开始像你这么拼这么卷呢？
我觉得 就首先你要想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你想进入到投行，就简单来说，你比如像金融投行，其实投行有，大一的时候就有 Virtual Series Program， 就是一些大一比较好申请，就是一些就是公司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更加了解这个公司内部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可以去试一试。其实就不像一个正式实习了，它更多像一个讲座一样，只是把这个讲座现在提到了这种线上来做。然后给他们建议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事情。你像我之前在廖老师，就是我在中文学习的时候，其实遇到了有学长，他就是学国际关系的，但他非常好玩，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然后现在在卖一种钢笔，他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然后在美国销售了自己的钢笔。所以这种多元，你觉得是现在的学生一定要去尝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要把眼光放到比如说我之前大一就想干什么我一定要给他锁死。去多方的尝试，然后不怕这种失败。包括我自己去面试去找工作，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失败，就是我觉得不要去害怕这种失败。就是这种我的之前的老师就跟前人跟我说，你其实被拒绝了没关系的，你是被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拒绝了，然后不要怕这种失败来带给你感觉，其实他伤害不了。然后不要怕失败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积极的去和你的学长包括你的老师去聊这些问题，去提出你的想法，看他们怎么帮到你。其实包括南加大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校友关系网，我遇到的很多学长和老师他们都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你的，他们的原话就是 anyways can help， 就是他们愿意提供任何他们所能提供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也是我对学妹学弟们提供的一点建议吧，就是不要去锁死自己的舒适圈，我只跟我的自己的朋友去聊天，我只跟自己的朋友去玩，然后我也可以去认识一些比如说这个行业里面他已经做到很高的一个层级的这样一个人，我这个行业里面我即将要去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的这么一个学长学姐，去问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怎么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怎么进入这家公司的，他们可以给到你一些帮助是什么。对，可以去不要去怕失败，不要去怕不好意思或者怎么样的，去多跟他们聊一聊，多去向他们学习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吧。
比较能够成为最终大咖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之前都经历了我们可能说的严重点都是那种不要脸的失败，甚至是无数次的尴尬，然后最后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一下，然后他就成功，就是跳进了一个他所谓的终于成功的一个圈子里面了。但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国际学生觉得在 Jack 你的身上，你觉得对于找实习单位或是过往的经历真的会有遇到你觉得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吗？
不能算是不公平竞争，并且国际学生确实相比来说，比如说在美国这方面，你相比的正常的美国学生在求职的时候是会有一定劣势的，因为公司要提供你的签证担保，然后去提供你去抽这个 H1B， 然后之后比如说你绿卡申请，你要想得非常长远，就公司要求要你就意味着他希望你继续在这个公司继续工作下去，长久的工作下去，然后你这个身份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他们太希望你留在这里工作。然后他这公司其实现在我们去求职的时候都会看，我自己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吧，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去看他们有没有 sponsorship， 就是他们支不支持这种签证问题。他们有一些公司，比如说我之前申请的一些咨询公司，他们就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不支持这个国际学生签证的，所以就不要去尝试这些公司就完事了。你如果是一个国际学生身份的，去找一些支持这种身份签证的公司。
那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可以支持国际学生签证身份的一些公司的时候，那如果在大一大二，那难道就白白的把所有的机会都浪费了吗？
这其实也是一个建议吧，就是当你没有找到非常非常理想包括非常非常好的实习，你第一想去比如说我想去高盛，我想去怎么样一个投行，我去不到的时候，我可以从一点一点做起。包括我前两段的实习其实在国内做的，我建议就是学弟学妹们可以去找一些美国当地小公司，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在美国工作的话，你可以找一些美国当地小公司去先做一些相关类似的事情，或者就是在国内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机会，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其实没有必要局限于说我一定要留在美国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你看我这样的工作经历下来，我在中国有工作经历，我在美国有工作经历，其实相比来说各有各的好。真的，你不能说你完全说我一个想法我就留在美国，其实美国也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国际学生，我其实英语算非常非常好的，我在美国其实待了有差不多是第七年了，但是我的其实英语不能跟美国人，就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个英语相提并论的。就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你的语言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美国这边职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可能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怎么样，他的职场是很多元的，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视。就我有可能你的同事他表面对你可能说的是一套，然后背地里做的有可能是一套，你会遇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你会想这种歧视是不是你能接受的。这是在美国真正上实际发生的问题，对，你要考虑到这些问题，是不是我回国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打算。所以这都是可能学弟学妹们你需要自己去想清楚。对，
我自己觉得 Jack 就是那种你什么都要想，但我什么都不希望错过，我都可以去尝试。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你的这个叫弹性会比较大，会对于在读的大学生，不管以后你要就是具体的职业定位啊，去或是留的人生定位，我都觉得不至于错过机会，也不至于给自己设限。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得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一些启发。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哇，现在的大学生不容易，所以呢，希望 Jack 继续加油，也祝你好运。那我们就觉得现在已经好像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故事了，我们也期待下一次 Jack 的分享。谢谢你 Jack。
谢谢小伟。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